这是阻碍中华录音侍奉中心自海外校园杂志选摘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下面是一位来自甘肃省在加拿大温哥华做访问学者的信徒的见证。穿越精神的隔壁。按照中国大陆惯用的说法，我呀是属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而且我还是受党的教育多年，拥有好几个荣誉头衔，并且负有一定职责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朝着既定的方向再走一段路程，我也许会有更高的职位。从世俗的观念讲呀，事业、地位、声望和某种权力似乎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物质利益也必然会不断的增加。作为一个生在穷山沟、长在黑五类家庭、历尽了困苦艰辛、颠沛坎坷的人来说，能够取得了这样的成就，我应该知足了。然而我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一切，甘愿从零开始，再一次经历严峻的试炼，走一段险象环生的崎岖小路，去叩那个为世人看作是望而生畏的窄门。我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不满意我在中国大陆所能够享有的物质条件，也不是因为不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恰恰相反，我对物质生活并不是有什么更高的要求，而且想到了和当今发达国家相比而言，80%以上的同胞还是处在相当穷困的状况之下，想到我自己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所经历过的极度的贫困，我始终认为自己眼下的生活已经相当忧郁了。在事业方面，我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最符合我心愿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十几年来，我也算取得了一些成绩，赢得了学术界的认可。然而，我的精神世界却和同一代的人一样，埋藏着很深的病根，一遇着狂风暴雨就站立不住了。我的母亲呢，是一位很虔诚热心的基督徒。小的时候，我常听她祷告、读圣经、唱赞美诗、做见证和解说圣经中的故事。母亲的教导在我心中埋下了追求真理的种子，并且成为我多年以后属灵生命得以复活的一个根本的契机。母亲去世以后，她播在我心中的种子也处在压抑之下，没有能够及时的发芽成长，但是她自始至终一直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等待有一天遇到了丰足的甘露，得着和煦的春风，迎来适宜的气候，她就要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然而我在学校里所接受的教育却迫使我远离了母亲的信仰。官方的宣传渗透到了每一篇课文、每一堂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反复复地灌输给我们的信念是，中国人民总有一天要建成地上的天堂，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而宗教信仰呢，只是封建迷信、精神鸦片，应该像垃圾一样把它们清除掉。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才得到了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机会。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再一次接受了系统的意识形态教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思考之后，还是被 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性所折服了，重新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党是好的，马列主义是正确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唯一的希望。这当然是一种很方便的结论，以便使自己得到某种内心的平静。但是啊，无论如何，这种看法是我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头能够一心一意的读书，以补回过去在求知方面所受的亏空。从1978年的春天到1988年的秋天，我连续取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学位，并且开始写一部非常有雄心的学术著作。但是突然，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哲学和伦理的根基上都产生了动摇。我的痛苦竟是如此的沉重，甚至使我无心从事学术研究。因为假如自己所预定的哲学前提不复存在了，整个的立论不就成了建立在沙漠上的宫殿了吗？哀莫大于心死。我不但失去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也失去了对教学的热情。假如我认真教导的学生有朝一日也和我今天一样陷入了精神困境，那又由谁来担当这个罪名呢？更何况自己又何以立教，何以为信呢？古人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道已经垮下来了，我这个师也就没法再做下去了。正在这个困惑彷徨的关头，我得到了一个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当飞机升到万米高空的时候，从窗口向下俯视，就看到无边无际灰色的冬天的田野，绵延起伏，因为缺少植物而裸露着的躯体的山林，那泛着灰黄色的神州第二大河，还有黄土山头后面那更加广阔的沙漠和戈壁滩。这个景象给我的视觉以巨大的刺激和震撼，那种强烈的感觉一直贯穿到我的五脏六腑和我的全身的神经系统，使我感到了一种无可言状的沉痛和绝望。也许在离别亲人、远渡重洋、即将投入异国他乡的完全陌生的环境的时候，心情难免沉重一点吧。也许我的心灵深处已经预感到了将要发生什么突变吧。不过有一点感受是极清晰极真切的，那就是我当时的精神状况和飞机下面那片灰色的了无生机的戈壁滩相映成趣，形成了一幅完整统一难隔难分的立体画面。我在1990年秋天到了康州州立中央大学，在那里认识的一位台湾学生介绍我参加查经聚会，并且坚持不懈地每个主日都开车接送我。聚会啊，是由一位几年前移居美国的中国工程师主持的。虽然我参加了每个主日的聚会，却是对圣经没有任何的感悟。当时啊，我真是心里刚硬，顽劣无比，觉得这种聚会简直就和政治学习一模一样。真正使我感动的是那些基督徒对人的真诚、热情和友爱。从外表上看，他们是同样的中国人，而内心却完全不同。经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参加的学习班大多数 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中国人学会了怀疑一切人，包括自己的朋友以至亲人。他们一个个几乎都变成了罗马神话中的双面亚努斯，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两重人格。一张虚假的脸，用于在公共场合表明自己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而另一张真实的脸则隐藏在私人生活的阴影之中，用堂而皇之的政治口号来掩盖充满私欲的心灵。可是那些信仰基督的中国人互相之间却有完全的信任，对人能够坦诚相待，关怀至微。一年以后回国的时候，我仍然没有能够皈依基督，但是我的心境和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回国以后，精神上的苦闷并没有消失，不过和过去不同的是，我可以常常翻阅圣经，试图从中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在美国参加查经聚会的时候听到的许多见证也不断地引导着我的思绪，有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一线光明，但是更多的时候却被无穷无尽的疑问所困扰，使我内心更加难以安宁。在这段时间里，我想的最多的是母亲活着时候的情景，母亲对信仰的坚定和热忱，对于传福音的强烈使命感，对子女的谆谆教导，在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和逼迫试炼面前，她所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和巨大勇气，还有她对亲朋邻舍所具有的真诚关怀，对伤害她、侮辱她、迫害她、折磨她的人所具有的无限宽容等等等等。小的时候生活在母爱的荫庇之下，并不感到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冷漠、严酷和虚假。如今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坎坷之后，更体会到母亲的爱深沉如大海。然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母亲从哪儿获得那么大的精神力量，以至于在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她依然能够以无穷的爱心面对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结论几乎是无可回避的，很明显，信仰是我母亲的生活的核心，也是她力量的源泉。信仰给了他巨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使他度过难以描述的艰辛、屈辱、困乏和病痛。在负担着抚养五个子女的重担之下，还尽力帮助别人，不失时机地传扬福音，争得更多的人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也许是由于对母亲的回忆占据了我太多的心思意念，日有所想夜有所梦的缘故，或者是主耶稣想借着一个梦向我传达某种信息。我所做的那个梦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大概是1992年春天的有一天，我睡得很晚，早上醒得却很早，我心想还应该再睡一会儿，这一睡就进入了一个美妙无比的梦。在梦中我清晰无误地见到了去世已经有20多年的母亲，她似乎比在世的时候更年轻更美丽，一如既往的豁达欢欣自信刚强。他呀就像对孩提时代的我一样，用我的乳名呼唤着我说，孩子啊，你不可以脏成这个样子，来跟我来， 让我给你洗一洗。我也仿佛回到了幼年的时代，欣喜地跟母亲来到了一条清澈的小溪边。母亲让我走进溪水之中，她就开始给我洗澡。这一觉醒来，我感到了无比的幸福，真有一种返老还童的心情。我立刻想到了一个单词，受尽。我当时认定母亲是要我受尽，以便除去我浑身的污秽。她一定是受命而来的，她向我传达无上的旨意。再看看自己呀，真是污秽无比。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被训练成了一个唯物主义的战士，成了向圣洁的至善至美的上帝挑战的狂妄之徒。人定胜天，我们能够在地上建立天国，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战斗口号。我不再敬畏至高无上的上帝，而只服从地上的权威。我越来越深地陷入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越来越把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争取更多的名利、地位、头衔和特权当成人生的最高目的。回头这么一看，我已经和纯洁善良的童年判若两人，浑身上下沾满了俗世间的各种污秽，散发着逼人的臭气。难怪母亲要给我洗澡，要除去我一身的污秽。我不懂得做梦的神学意义，我只是从直觉上接受了这个梦带给我的启示。它在我属灵生活的道路上确实引发了奇妙的转变。3年以后，我再次来到北美，到加拿大温哥华以后不久，偶然间找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国语团契。每个礼拜一次，几位从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和两位美国人在一起，用国语读圣经、唱赞美诗、谈论信心上的见证，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牧师和众多的弟兄姐妹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关爱和鼓励。参加维珍神学院中国学生学者团契的查经学习和讨论，也帮助我解除了许多思想上的疑问和障碍。主内的弟兄姐妹给我的好多书籍、刊物，以及我从图书馆借的有关书刊，使我对自己根深蒂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进行了一次清理。最重要的是，我逐步学会了通过默祷求主耶稣带领我走追求真理的道路。终于，我完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从内心里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也坚信已经被主所接纳了。在1994年3月27号，我在福源堂听叶医生的证道。当他说，如果你愿意现在就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请举起你的手的时候，我感到再也不能抗拒我心灵的召唤。于是我在上帝的荣耀中，在主耶稣的大爱中，坚决地举起了右手。感谢主，他在暗中牵着我的手，让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和试炼，把我一步一步地带离了罪的深渊，最后归向了他。我涉猎过西方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科学主义，东方的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家学说和伊斯兰教。 虽然我也从中得到了不少知识，却没有一样能够满足我心灵的饥渴。只有在主耶稣的永恒生命里面，心灵才得到了完全的平安。也感谢主赐给我一位热爱主的母亲，她没有给我留下田产家业，也没有送过我贵重的礼物，但她却为我留下了最丰富的遗产，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颗追求真理的种子。一颗虽然遭到长期压抑，但一遇到适宜的温度湿度，便会勃发生机，茁壮成长的灵命的种子。作为父母，这实在是能够留给子女的最宝贵的遗产了，因为它永不朽坏，永不失色。受洗归主，有了新的生命，这是我属灵生活的起步。接着我还迈出了第二步，就是摆上自己为主所用。我自己的愿望是做文字布道的工作，我能迈出这一步也经过了十分艰难的属灵挣扎。我永远不会忘记1994年8月30号我在多伦多市一个公园里所做的祷告。当时我正在那儿做访问学者，那个时候我虽然已经收到了两所神学院的录取通知，也收到了美国一家基金会提供资助的承诺，但是我自己却信心不足，成天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要跟随主耶稣，就要像他的门徒彼得和约翰那样，毫不犹豫地抛下渔船和渔网，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可是我却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已经拿了十几年的教鞭。一想到那些熟悉的亲朋好友、同事和同学，特别是想到自己对那些学生所承担的责任，我的心就感到非常沉重。那天我半夜3点钟醒来，再也没法入睡，一早就去图书馆，也不能静下心来读书。于是我干脆放下书本，信步走进一处公园，坐在一棵好像滑盖一样的大树底下闭目祷告。在那次祷告里，我得到了两条信息。第一条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想我已经为该撒，也就是国家，尽了15年的义务，我的后半生应该为主耶稣尽点绵薄之力了。我得到的第二个信息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两条信息使我心里亮堂了，我不再为已经失去或者是将要失去的俗世的东西而惋惜，我也不再为明天的艰辛和坎坷而忧虑。我决心把自己和全家人的未来完完全全地交托在上帝全能的手里，坚信凡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一位住在英国中部的女信徒的见证，一个主妇的回归。我来自中国大陆，目前在英国做一名不太称职的家庭主妇，每天带孩子、煮饭、做家务，累得手忙脚乱。我不很喜欢这份工作，特别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很觉得厌烦。那时候可以说是我们夫妻关系最紧张的阶段了。在孩子10个月大的时候， 我们因为休息不好、情绪不好而吵嘴次数啊，比我们结婚十年累加起来的次数都要多。后来孩子稍微大了一点，矛盾似乎不太表面化了，但是我心里的积怨却是越来越多。我总觉得前途暗淡，没有一份合适稳定的工作。我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在伦敦又选修了室内设计，想来想去还是回国去开创事业容易一些，所以决定回去一两年试试风马。于是就开始和丈夫谈判，要求带一部分存款回去创世界。由于学习和工作的需要，丈夫短期内不可能回国。当时啊，他很冷静，他说我要的是前途好工作，他没办法给我。如果我觉得回国就能得到，他愿意成全我，但是他希望我认真地考虑一下对孩子和家庭的影响。当时啊，由于我的私心膨胀，我只想着自己，所以马上反驳他说，别的孩子让老人带，长大了我们的孩子也能，而且我回去是暂时的，如果碰壁我再回来。他说到时候你可以回来，但是也许我不会如同现在一样的喜欢你了，而且孩子才一岁半，他不在父母身边成长，那种损失是没法弥补的。为此呢，我很烦恼。在和一位 H 女士的交谈里边，我透露了这种做家庭主妇的苦衷。虽然我没有讲明是自己家庭面临的矛盾，但是把整个的思想情绪都表露出来了。 H 女士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虽然平时我们来往不很密切，但是我觉得她是可以信任的，所以我就对她讲心事。她当时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们的家庭都是上帝给的，只有魔鬼才破坏神的家庭。我听了之后深深的感觉受到了震动。如果自己做出了自私的选择，很可能导致家庭的破裂，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们夫妻一直是和睦恩爱的，现在又有了个宝贝儿子，何苦如此呢？为此我的思想斗争就更加剧烈了。有一天在街上买东西，意识里突然有这样一句话出来，我让你感受到了你想感受的一切，你为什么不承认我的存在呢？我当时随口说道，我相信上帝的存在，我星期天去教堂。我很奇怪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我从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更和教堂无缘。 H 女士在刚认识我的时候，她曾经对我说过上帝、圣经什么的，我根本就听不入耳，反而觉得可笑。回家之后刚巧她打来电话请我们去她家吃饭，那天是我第一次认真地请教有关上帝的事儿，那种感觉就像小学生第一次进课堂。H 女士的丈夫比她先成为基督徒，他是大学里的高级讲师，他给我们讲述了很多有关万能的上帝、救主耶稣以及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等等的，真是上了生动的一课。以后呢， H 女士就经常带我读圣经，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很惊讶，圣经对夫妻、儿女、朋友等等都有明确的教诲。我原以为圣经就是像和尚念经，口里边念念有词一样。之后我就开始参加查经班的活动，我丈夫也很喜欢去，他说那里环境轻松愉快，而且大家诚心诚意地一起讨论对人生有意义的问题。他说他一直相信宇宙间有一个万能的主宰，只是不知道是谁。现在他知道了，是那个自称名为耶和华的自有拥有的神。他在和我分享的时候， 再和我分享的时候说，是神拯救了我们的家庭，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满。以前我在闹情绪或者和他吵嘴以后，总是小心地问他是不是后悔讨了我这个老婆，他总是说我们俩有缘，谈不上后悔不后悔的。原来这个缘呢，就是上帝的安排，我们怎么能不好好的珍惜呢？在 H 女士的丈夫 P 先生给我讲解了圣经所说的罪行罪性之后，我感到无助和不安，因为我深深知道自己有过仇恨嫉妒等等心思，以前不知道这是罪，然而它确实是罪。当我得知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承担人的罪的时候，深受感动，因为我知道人丑恶的内心只有自己和万能的神知道，唯有慈爱并且大能的神才肯也才能洁净我，使我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第一次怀着感激的心情跪在地上，并且开口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开启我的心门，使我得见你的光，感谢救主耶稣降世承担我的罪，使我获得新生。我愿将我的今生交托于你，做神所喜爱的儿女。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我要洗礼，向世人证明我已成为一名基督徒。一位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准备进修神学的信徒说：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在中国，我从没有想过要成为基督徒。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研究、教授了哲学多年的知识分子，我自信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实在是最好的人生价值观。我没有信仰真空，我不需要用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来填补。我觉得我很忙，有好多事情要做，不必把时间浪费在思考那个虚无缥缈的上帝上，更不应该受宗教的清规戒律、死板教条的束缚。1979年上大学读书的时候，去过一次一个破烂的小教堂，仅仅是为了看新鲜、凑热闹。当然，我在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过程中，也多少接触了一点基督教。我欣赏耶稣的某些伦理教诲，认为他和孔子的学说一样，都是人类的伟大精神宝藏。我的学生都是共产党的中级干部，在我对他们讲课的过程中，我也从正面的意义上引用过耶稣的话，就如同引用孔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的话一样。在共产党的省委党校里边，我这么做不仅多少有点刺激性，也显示了自己的博学和胆量。我多少次试图把新约从头到尾读一遍，但是都失败了。遇到谈神迹的地方，我读不下去，觉得那是迷信、反科学。只有不知道科学是什么的原始人和那些没有受过启蒙的民众才会相信这种天方夜谭。1991年秋天，我来到了美国，生活环境使我没法再回避信仰问题了。我看到了好多人信仰上帝，其中一些人竟是学自然科学的博士、硕士、学者和教授。他们不仅信得那么虔诚，还向我热情地传福音。到底有没有神？ 耶稣死后复活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吗？这些问题开始困扰我了。但是从我的文化本能出发，我强烈的拒绝基督教，我实在不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原因之一是我认为基督教是洋教，西方人的价值信仰是具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排他性。我从小接受的是官方所灌输的历史唯物的观点，传教士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到中国来传教的，传教是写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上的特权，传教士是在列强霸权的保护下进行文化侵略的，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我把官方这些科学的历史结论都放进了我那狭隘的民族意识之中，从来没有独立的考察一番这些历史结论是不是真的科学。大炮怎么能和福音连在一起？杀人岂可与爱人并论？一想起这些问题，我的情感总是战胜理智，民族的屈辱感和自尊心使我很难客观地看待中国近代史。自从五四运动起，全盘西化渐渐成为文化的主流。1949年之后，走俄国人的路和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宣传，这些事情是占上风的。改革开放以后，拥抱蓝色文明又成了时髦的新论。我为这一切深深的忧虑。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没法拒绝拥有现代科技的西方器物文明，也没法拒绝以民主自由为旗帜的西方制度文明，但是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基督教。可是我又想，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一条根，我们怎么可能拥抱西方文明而把基督教拒之于千里之外呢？在美国，我亲眼看见了西方文明的衰落，我没法相信这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化。毒品泛滥，枪支失控，种族冲突，家庭解体，色情暴力充满了传播媒介，冷漠孤独在人的关系中打下深深的痕迹。我想，如果美国文化真的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它是基督教文化，那么这一切丑恶现象岂不都是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吗？那么基督教文化的价值何在？信仰基督既然不能救美国，又怎么能救中国呢？和一些美国人讨论基督教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思维模式完全是西方式的。他们以为只有自己这个宗教流派对圣经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他们非常愿意批评和自己见解略有不同的其他宗教团体。在知与行、我与你、人与天的关系上，他们常常陷于信仰和生命、理论与实际上的脱节和分裂。一些华人基督徒向我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讲了许多道理和历史，他们讲的越多越认真，我往往就越反感。我发现他们只讲耶稣、亚当、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保罗，很少谈到汤尧禹舜、文武周公、孔孟老庄。当他们偶尔论及孔孟老庄的时候，总是指责批评多于欣赏理解。他们可能读过圣经许多遍，但是是不是把《论语》《道德经》读过一遍就不得而知了。我很失望，难道中国人相信了上帝以后，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都要变成和美国人一样吗？非常幸运的是，我在美国可以读到许多我在大陆没法读到的宗教型的禁书。这些书不仅增加了我的知识，也逐渐改变了我的观念。当我读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传的时候，我不仅佩服他信仰的坚定、人格的高尚， 更为他那一颗诚挚无伪的爱中华的心所感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以后，他所创立的内地会的教室里边有58个人殉难，此外还有21个小孩子受害。在《戴德生传》第292页这样写着：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务一概不做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厅情愿赔偿也不接受。看到这一页，我才真的相信了印在这本书封面上他的名言：假使我有1000磅美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不仅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也把他的爱妻和子女的生命放在了中国这个祭坛上。戴德生的不朽生命强烈地震撼了我愚昧的心，在这颗神圣的灵魂面前，我不得不低下我高傲的头颅。我终于看见了历史的另一部分真相。尽管某些西方传教士是怀着民族优越感来到中国的，尽管也有人做了一些坏事，但是毕竟有许多传教士像戴德生一样，他们到中国是由于爱上帝、爱中国人。虽然他们的宗教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手中拿的那一本最宝贵的书是圣经，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不是中国人的敌人，而是朋友。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往并没有像戴德生那样爱中华，更谈不上为了中国献上自己的生命。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像他那样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仰，并为这个信仰舍弃自己的一切。虽然我至今没法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基督信仰会和大炮一起涌入中华神州，但是大炮轰开的毕竟是封闭了数百年的国门，是沉睡了近千年的中国人在船坚炮利的震撼下下决心向西方学习，并且由此中国人迈开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科技器物文明建设，这是没法否定的历史事实。我还看到了被官方篡改了的历史的另一面，就是传教士为了中国人民从以礼杀人的礼教下解放出来，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连胡适也不得不感叹，宋明至清800年间，理学家未曾为妇女裹小脚喝过不平，反而需要等到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才逐渐把它破除。至于汉译圣经国语本对白话文的影响，连散文大师周作人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又思考了另一个问题，洋教是一个贬义词，为什么中国人只称呼基督教为洋教呢？如果我们把起源于中东的基督教视为洋教，那么同样起源于中东的伊斯兰教为什么不被我们视为洋教呢？今天被我们中国人视之为国祸的源于印度的佛教岂不也是洋教吗？尽管程朱陆王这些理学大师都是靠批评佛教起家，但他们哪一个不是靠吸收佛教的精湛哲学思想而深化自己的思想，从而把 先秦儒学提升到了新的思想高峰吗？为什么大唐没有视佛教为洋教，反而有玄奘西天取经的壮举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唐朝强盛，中华民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他有信心有能力接受外来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的挑战。唐人有宏大的气度，包容容纳吸取新的精神食粮，这不仅没有损害唐人的民族自尊心，反而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近代以来，我们被外国人一次又一次的打败了，败得很惨，大大的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并且这种伤害是由比我们强大的对手造成的，而他在伤害我们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信仰基督教，于是民族屈辱感和盲目的排外情绪彼此交错，人们往往除了洋货以外，把一切和洋字儿沾边的东西都作为仇恨排斥打倒的对象。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来之后，我对基督教的排他性也能反思了。从宗教的不同形态来看，排他性是不同的宗教形态的共同特性。按照佛教的传说，释迦牟尼诞生以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佛教徒崇拜的对象只是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也是，他所讲的上帝是唯一的真主。回教徒只能面对麦加朝拜。基督教的标志只能是十字架，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东西。从宗教真理这个层面来看，排他性是宗教不可缺少的根本特性，因为上帝只有一个，所以信仰的对象上帝不可能有多个，而不假不伪，只可能有一个真正的真实的神。这就决定了在信神这个根本点上，人们不能不排他，也就是不能把一个假的东西充作上帝，也不能把任何一个伪神和真神放在一起来崇拜。如果我承认上帝只有一个，我必须承认他所揭示的真理具有唯一性，他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代而不异。与之相反的观念不可能是真理，并且这个真理的体系具有统一性，也就是他所揭示的各个真理之间不可能自相矛盾、自相反对、自相否定。我不但理解了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性、排他性，也明白了它的超越性、普世性。尽管基督教源于中东，发展在欧洲，但是它超越于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欧洲文化，它超越于任何一个文化。因为上帝是人类共同的上帝，每一个人都可以而且必须和上帝建立一个独特的亲密的个人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任何其他人没法代替也无法消灭的。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垄断对上帝的信仰，上帝在天上，文化在地上，上帝创造了人，人生活于文化中，上帝是无限，文化是有限，人有限的文化和无限的上帝之间永远存在一条人不可能完全逾越的天堑。文化有生死，有新旧，有好坏，而上帝始终如一，因此不分东方西方，基督教都能在他们的文化中展示它灿烂的生命。 不论白人、黑人、黄种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心灵来崇拜上帝。那个深夜，当我在心灵深处呼喊天上的慈父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天国，他就在我的心中，我就是耶稣一直在寻找的浪子。一位纽约开业律师的见证，我一生的追求。在我人生的路上，我追求过知识。记得少年的时候，我的偶像是法国科学家居里夫人，我非常崇拜她的自我奋斗精神。这种力量使我在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院里都很刻苦地学习，光在美国就埋头读了7年书，而且当年真是全然不受外面物质世界的诱惑，觉得只有知识是最伟大的、最纯洁的。在我的生命中，我也追求过爱情，也实在觉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也曾经在爱情的火花中感受到生活的甜蜜与人格的升华。我也追求过不朽，具体说来，我很想当个作家，让自己的著作流芳百世。我当时的座右铭是富贵浮云事，文章百世情。无论是知识、爱情或是作品，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使我真正快乐过。往往在达到自己给自己设立的目标的同时，在一阵欢喜之后，接着而来的想法是下一步怎么办。在许多情况下，对这些东西的追求本身曾经使我自己陷入极大的混乱，有时候竟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原因是我犯了一个最根本的错误，那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有限的，我虽然需要它们，但它们绝不能构成我一生追求的终极价值。我现在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主耶稣是我生命中的光，只有主能用他的大能拖着我、引导我，只有主的大爱能使我从世俗的至高和混乱中解放出来。一生无怨无悔的求索，只有在主里才能实现。回想我信主的过程，第一次打动我心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微笑。他在美国没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有几个孩子要养，生活和各方面都不很安定，但是他脸上带有一种在我看来是属天的笑容，这个笑容里边有平安、满足和喜乐。当时我对这种微笑感到极大的不解和困惑。我是一个专办离婚的律师，在我处理的个案里边，我见过了太多的眼泪、委屈和不平，当然我也见过许多笑容。有人赚了钱笑，有的生了孩子笑，有的找到好工作笑，有的加了工资笑。但是在这些笑容里，我看到的是一种欲望达到之后的满足。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也经常这样笑。我问这位基督徒，他的笑从哪儿来的？他说是因为信上帝。这个回答是我决心一定要搞清楚基督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到29节里这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我的问题是，我似乎很有一种倾向去背思想负担，而且一背就不放，自己挖个陷阱掉进去就不出来了。比如说 有一个人很对不起我，我就总是对他感到愤愤不平。去年听一位信徒讲他得救的经过，其中他讲到人的原罪，这使我有很大的震撼。照他的建议，我回家做了一次默祷，并且仔细地思索他的见证。不久，我惊喜地发现我不再恨那个人了。这种去掉重担的轻松感实在是言语难以表达的。几个月以后，我来到纽约中国青年基督徒团契。一开始我没有想要固定参加，只是想来看看，但是来了一次以后，我却不由自主地成了固定的出席的人了。这里的人的友好和信仰使我觉得温暖。虽然到了团契，但是我对圣经完全不能接受，甚至觉得团契里的人不可理解，为什么捧着这本书不放呢？打开这本书看看，只觉得里面充满了迷信的东西。看到夏娃吃苹果而失乐园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很专横，不听他的话就惩罚。我觉得圣经里的上帝和我祷告时候敬拜的那个上帝不太一样。同时，我不承认神创造了宇宙，因为人从猴子进化而来的科学理论从孩提的时代就如雷贯耳。由于这些根深蒂固的理论有先入为主的优势，所以其他的东西一概受到了排斥。来团契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对圣经不太排斥了，后来就读一些自己可以接受的章节。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觉自己很喜欢这些教诲了。我常读《哥林多前书》13:4-8，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当我拿爱来作为自己行为准则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许多事情都顺利起来，自己做的重要决定都很尽人意，工作压力也随着平安喜乐的心情而大大减少了。我还深深地感到，只有全心来寻求才能得到神的启示。信仰的路是一条新路，只有用心来体验，用心来感受，才能与神同在。我也深深体会到，只有把自己谦卑在创造万物的上帝面前，遵守他的律法，走他指引的路，才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追求。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地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